试一下哈，可以 ，OK。好，我们今天看箴言三十一，十到三十一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念双数节，请各位呢念单数节好吗？好，第十节啊，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布做的。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是我第一次在母亲节在主日分享。我曾经有两次在父亲节分享，通常我都会问父亲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今天在母亲节我不例外，我同样问一个问题啊，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你如果认为你自己是贤妻的，请举一下手。哦，有一个啊，其他呢？不要谦虚。不用看你先生了，这个我刚刚问题是你认为啊，你不用答案，有没有？都太谦虚了。哦，有，这边有一个，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举一下，赶快放下来，怕别人看到。好，那我通常会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你先生认为你太太是贤妻的，请举一下手。我太太举手，她认为我是她的贤妻。OK， 通常我们儿女不在，第三个问题是儿女举一下手，如果你问认为你母亲是贤妻的话啊啊。好，刚才你看到说有几位啊姐妹举手，很好，感谢主，我们在神的面前啊，知道自己是贤妻，那还有丈夫的这个认可啊，那是更好。那还有很多没有举手的姐妹，你看到你先生举手啊，你晓得说你先生已经认可你啊，这非常的好啊。但当我们刚刚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呢，我们已经考虑了这两个问题啊，我刚刚问你说你们是认为是不是贤妻的时候，基本上你们已经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定义的问题，贤妻是什么？第二个呢，怎么样成为贤妻？所以刚刚凡是举手的，你基本上已经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回答是根据什么，好吧？刚才举手的，我不想问你们说，你们认为说你刚刚为什么举手？你认为你是贤妻啊？你已经有一个定义。那你认为你是贤妻的话，你应该已经做了一番事情，所以你也知道该如何成为贤妻啊。好，那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事实上后面有两个因素要考虑，第一个是文化因素啊。中国人跟美国人、法国人啊、英国人啊，你要问他们贤妻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缩小一点，我们今天只谈的是中国的啊，中国的贤妻是什么。所以这就为什么异族如果说是跨国婚姻的这种呢，他们会比较有困难。为什么？因为两边的这个期望不一样，对不对？譬如说中国人跟美国人结婚的话，中国人认为说贤妻是这样，美国人认为贤妻应该是那样，所以你们两个人需要有一些对焦要 focus on， 要对焦一些时间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说贤妻你必须要知道说是文化因素，所以不同的文化呢对这个贤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先注意，我们今天是考虑中国式的贤妻啊。那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这个时代的因素了啊，时代的因素。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贤妻的定义跟今日又不太一样，对吧？那早期的这个中国的贤妻三从四德，我最近好像看到一个在网上发了现代的三从四德，还有人在笑，居然敢在教会里面发哦。我不记得那什么，反正三从。好，那个不重要，从不听话，从不温柔，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OK， 时代因素，不同时代下不同的妇女的角色呢，会影响贤妻的定义，还有影响她怎么样成为贤妻。那我们想说，我今天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们今天现代的贤妻怎么定义呢？现代的贤妻怎么定义？我想怎么样子来定义现代呢？那就看一般人的想法了，对不对？那一般人想法哪里来的呢？所以我就灵机一动，我就想说，哎，那我问一下，我用这个 Google Engine search 一下好不好？就我一 search Google Engine 呢，他就告诉我说，百度知道啊，百度知道，啊，百度好像什么都知道哈，啊，结果我就打一个贤妻进去呢，那百度就知道，百度知道什么呢？百度叫我去看一个2013年的连续剧，叫做《贤妻》啊，我还用了别的 engine search 过，全部都是这一条。大家有多少人看过贤妻的？哦，都没看过，都没有看过，啊，好，这2013年的一个连续剧啊，在中国放的，我不知道啊。那基本上它这个点击数一定很高的话，表示说它代表一般人的想法。那你知道这个 Google Engine 还有一个很好，有你看那个第二个叫做 Image， 对不对？我非但可以知道贤妻是什么，我点 Image 的，我还可以找到一大堆贤妻的照片。我还可以知道说贤妻大概长得什么样啊，所以我点了一下 image 呢，哎呀，这个还是这个连续剧的照片啊，这个，所以非但知道说贤妻是什么东西啊，而且还可以知道贤妻大概是什么东西啊，所以那我想说，不论它的定义或者它长得什么样，我大概都可以略知一二。所以我想先，我们今天要先知道说现代的贤妻怎么定义，就是现代的 secular 的 definition， 就是一般世俗上怎么样的定义呢？那显然就是这部连续剧所说的咯，啊，这个贤妻啊，一个女人的奋斗史，两个男人的夺爱记，三个女人的交响曲，捍卫家庭，坚守爱情，实现自我。哎，这是百度知道啊，百度他你问他贤妻是什么啊？百度说是这个啊。那我没有时间去看这几十集的，大家也没有看啊，那怎么办呢？我通常是这样子，我就看一个剧情简介啊，五分钟就知道了，全部都知道了。所以我通常我看连续剧是这样子，我先大概知道了，我再决定我要不要看，对不对？真不会浪费时间啊。他说一个美丽贤惠啊，有一个美丽贤惠，贤妻是什么？有一个美丽贤惠的家庭主妇，和资产上亿的丈夫啊结婚，衣食无忧，幸福生活。可是因为只生一个女儿。没有满足婆婆的要求，所以平日呢受到婆婆的刁难。那这个家庭主妇呢并不放在心上，仍然恭恭敬敬的对待婆婆。但是呢天有不测风云，一直很完美的丈夫遭遇了过气模特的巧局设，转变成一个负心汉，陷入婚外情然后两个人离婚结果后来呢这个女主角呢遇见了一个贵人，然后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蜕变，重获丈夫的爱，并且用真情来挽回了家庭，用坚韧不拔拯救了事业。因为他原来很有钱啊，然后来败掉了，然后这个太太呢就帮助他。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好，请问一下现代人对贤妻的定义是什么啊？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我们刚刚心中所有的答案呢？根据刚刚这个剧情来讲的话呢，我大概分析一下 现代啊，就百度知道呢，它代表大部分人现在这样认为啊。什么叫做贤妻呢？那第一呢，当然是美丽贤惠嘛，对不对？我刚刚看到了，对不对？而且长得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呢，第二个呢，相夫教子，对吧？这个贤妻良母，贤妻良母，中国人贤妻良母一定有小孩子啊。所以你看，他这个里面是一个女儿啊，还不够完美，应该是一个儿子。好，那当然第三个呢，要婆媳融洽啊。要知道怎么样子应对婆婆。你看那后面还有一大堆被我切掉那些照片，那是什么大姨小姑一缸子亲戚在后头啊，啊，所以这个贤妻呢，非但要跟婆婆相处，还要跟那个所有的亲戚啊都能够处得很好啊。这个是现代贤妻啊，那当然不离不弃啦，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先生不管怎么样的恶搞呢，你都永远要原谅他哈、啊，然后要用真情挽回，对不对？那不管他怎么搞，你都要永远原谅他，要等着他啊。这是现代贤妻的认为哈。那还有呢，当然呢，这个还要精明能干，对不对？啊，在家里面是贤妻良母，在外面在公司里面的 CEO 啊，在家外面 CEO， 这个很可以做很多事情啊，这可以可以在外面呢，在家里面贤妻良母，在外面呢是精明能干的 CEO 啊。那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呢，现代贤妻不可或缺呢，就是这个叫做对付小三啊。好，这是百度知道。你问百度说这个现代贤妻是什么呢？百度告诉你说是这个啊。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现代人啊认为贤妻的定义呢 ？OK， 不要随便摇头。我跟百分之百，我跟你保证，80%人认为这个就是现代人贤妻的认为啊。啊，这就是我们认为贤妻是这个。好，那你如果问说，我们刚刚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叫做贤妻定义，第二个怎么成为贤妻啊？怎么成为贤妻？你问百度呢？百度他又知道啊，他说这个啊，他说什么？他说如何炼成啊？贤妻要如何炼成？所以百度他也知道，他非但知道贤妻是什么呢，他还知道说要怎么样子成为贤妻啊？那基本上我分析了一下，大概是这样啊。啊，那标准呢？他有一个理想，对不对？理想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几条，啊，那是他心中的贤妻啊，他要做成那个样子啊。然后呢，那环境呢？他说磨练嘛，困境中磨练啊。一个太好的环境呢，也使不出他的功夫啊，所以他要有很多，比如说事业要倒闭，才知道他能干，才可以把公司重整，对不对？他先生一定要背叛他，才能够显出他有办法用真情可以等待或者是挽回等等啊。所以环境的磨练是很重要的，这如何练成啊？这百度知道。另外心态呢，就是要坚韧不拔，要有一个自我的实现啊，自我实现。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要问百度，也就是说现代一般人知道的贤妻，或者认为说你心中的贤妻是什么，你认为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贤妻的话呢，基本上呢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在艰难的环境中呢来实现自我的贤妻理念啊。基本上你如果要问说怎么样子才能够成为贤妻的话呢，那我们知道说自己啊，第一个要有理想，你要知道你要成为怎么样一个贤妻，那是你的理想。哎，然后呢要有一个环境啊，环境使然啊，然后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啊，你问百度，百度知道，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怎么，不会帮你去做啊，这是全部到最后呢是靠你自己在艰难的环境中呢来实现自我啊，这个就是啊现代人对贤妻的定义。好，那我们今天现在要来看啊，箴言31章，我们为什么要看圣经呢？我们上次讲说圣经都是神的默示嘛，如教训督责啊，使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圣经是什么？圣经是要让我们归正。为什么要归正呢？啊，因为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想法理念，我们讲今天讲何为贤妻的时候，关于定义方面该如何成为方面，我们都事实上都受世俗的影响，我们受文化的影响，我们受时代时间的影响，对，我们受我们周围的环境影响。那为什么用 Google Engine Search 呢？你如果想要知道今天大部分人在想什么的话，你去问 Google， 他就会告诉你，是吗？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圣经里面怎么样说，他说归正啊，如何使人归正？归正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能够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怎么样的说贤妻，圣经里面怎么样说如何成为贤妻，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中间的差距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的问题所在了。好，刚刚读了这十节十二十二节的经文呢， 就是很有名的贤妻论啊，贤妻论是离合诗，离合诗一般人知道就是啊非常特别的，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每一节的第一个字呢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啊，就像像这个英文有26个字母，那 A B C 这样分排下来，那这个希伯来文应该是22个嘛？我没有读过希伯来文，这个问牧师啊，这个我查这个书上面是说这个离合诗呢，就是每一句的开头呢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然后按着它的这个希伯来文字母排列。那这一类的诗呢叫做离合诗呢，通常是非常特别的，它是用来颂赞，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对一个贤妇对一个贤妻的一个颂赞的诗。那里面呢也讲到了圣经里面来论贤妻他怎么样子来说。好，那我们现在来再仔细看一下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然后我们对焦一下，看看跟我们刚刚这个 Google Engine 里面跟我们所说的还有我们心里所想的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好，在11节里面呢他讲到丈夫的心里依靠他他是丈夫的依靠，然后呢他一生呢使丈夫有益无损，11节12节11节到12节呢基本上讲到圣经里面讲到说贤妻他一般来讲呢是成为丈夫的依靠这是丈夫依靠他。第二个呢他心里面呢他一直都是要帮助他先生的这是圣经里的教训。好，那在这个箴言里面有很多的经文讲到相对比的叫做渔夫贤妻跟渔夫对比，你看里面讲说在箴言12章第4节呢讲到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愚羞的妇人呢就是朽烂在他的骨中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好，那后面几节经文呢就把它展开了，前面只是讲说贤妻大概它的概念是什么，后面呢就做了一些比较细节的事情，就是说怎么样子的是贤妻那我们要注意贤妻的定义有文化的障碍还有这个时间的障碍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是圣经这是在中东那个时代的中东的地区，不是讲中国人的，所以你要把文化那个部分东西要拿掉还有呢时代这毕竟是3000年前写的东西那里面有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清楚，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不能够 literally 来看里面这些东西，因为请记得你要把这文化因素拿掉，要把时代因素拿掉那基本上我归纳一下大概是这样，第一个当然勤劳，对，它里面举了几个例子用手做工黎明起来不吃闲饭等等，那用手做工今天没有人用手做工今天都用机器所以这个是时代跟文化的背景，但是基本上它就强调说13节叫寻羊绒和马用心，这表示说它是非常的勤劳的，它不买现成的材料，那个线通常可以买现成的材料来他这个人他这个非常勤劳，他可能为了要省钱或怎么样，他不买现成的材料来他买那个最原始的材料叫做羊绒跟麻的，自己来从那个边线开始，这表示说他很勤劳请记得他里面说什么东西，那个是有时代跟文化的背景，但他后面是告诉我们说呢有一个特质贤妻有个特质，他是勤劳的，不是懒惰的那第二个他讲的善经营里面讲到说他是很有他会买卖田地这些会经营事业，他是非常聪明精明能干，刚刚跟我们看到跟现代的贤妻呢在地方这个地方你可以知道不是完全不一样，中间有 overlap 的地方但是后面等一下我们会看有还有不同的地方那第三个呢当然讲到说对比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的亲手拆毁这个在箴言里面也讲了很多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有体力要健康有体力能力束腰膀臂有力第四个讲到慷慨，他伸手周济困苦人，帮助穷苦的贫乏的人就是讲到贤妻的一些特质那还有呢他非常有智慧开口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表示他贤妻良母嘛，他这个非但讲出来话有智慧，而且他也知道如何教导他家里的孩子当然在这个箴言里面还有这个很多渔夫的对比你看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不宁可住在旷野也不跟争吵使妻妇人同住19章13节很戏剧化的形容这个唠叨的妻子如雨连连滴漏好可怕那个雨一直下面，而且不是哗倾盆大雨一下就完了，那一滴滴滴滴滴滴滴一直不停黄梅雨你这样子这个非常非常 dramatic 这种 illustration 这个 这个里面讲的这个愚妇啊，是这样。你看那个贤妻呢，她就是有智慧，她讲出来的话是啊很有道理，然后言简意赅啊，一语道破。嗯，好，我们看呢，当然还有呢，打理家务啊，21节的下雪的时候，他会预备很多的衣服啊等等。嗯，请记得你要把文化因素跟时代因素拿掉。他这里面强调后面讲到说呢，这个贤妻呢是很注意家里的事情的。那第七呢，刚刚我们讲了，说很重要的丈夫跟儿女的的认可啊，丈夫跟儿女的认可，他非但他自己可以做到，事实上他也得到他最亲的人呢来认可。那第八呢，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艳丽是虚假，美容是虚浮的，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彼得称赞，这里面讲到说她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女人啊，敬畏神的女人啊。那这边有对比啊，对比你可以看到说在贤妻呢，她是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那这个妇女如果只重的外表呢，这是11章22节啊，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啊。我们前一阵子这个最近好像读经的时候，每日读经还读到这个啊，有人还在问说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渔夫的对比。好，这就讲到说他不注前期呢，不是注重外表，注重内在啊。好，那我们看完这些以后，我们想说那圣经里面怎么样定义贤妻啊，圣经里面怎么说神妻怎么来的呢？我现在在这里面所有的经文里面，前面讲到讲到一般的，还有一 detail 讲到说他贤妻的特质是什么，这些都没有讲到这是成为贤妻的条件啊。请注意刚刚前面讲说要勤劳啊，要这个能够建立家室啊，要能够相夫教子，这些好像是一个 checklist 啊，你看到一个说哦，你要做到这些啊就合格。他这你如果仔细看上下文的话呢，他31章并不是在说这个，他只是告诉你说如果是贤妻的话呢，他会表达出来的特征可能是这些，但并不是反过来说你要有这些就是贤妻，好吧？但事实上你注意看的话，他这里面讲到，圣经里面讲到贤妻的唯一条件呢，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31章30节，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事实上他真的讲到贤妻的时候呢，圣经里面的标准真正的经文是在这一节经文啊，这节经文，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看，因为这节经文呢，非但是这一章的总结，而且呢，它是因为这是箴言最后一章。你如果看箴言第一章的话呢，是互相辉映的，都讲到强调一个智慧的人啊，是能够得着耶和华真正的称赞。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好，什么叫做艳丽？什么叫做美容呢？艳丽就是graciousness 啊，是指的外表的这种优雅，包括你如果很有修养，你学过怎么走路的啊，会学过怎么走路，会学过怎么样讲话的啊，就是外表这些锻炼出来，那当然包括你的打扮啊，你的装扮。那 anyway 这些凡是讲的艳丽都是指的外表，不管是穿上去抹上去的，或者是你学来的这些说话的技巧啊，或者是走路对应对，这些都是属于艳丽的部分。这些东西呢是外面的。那圣经里面说这些东西呢是 lie 虚假， okay， 为什么是外面加上去的，不是里面出来的，里面怎么样不知道，外面抹上去的， OK， 你看这个墙的后面空心砖如果烂一个洞的话， OK， 我只要把外面这个 drywall 啊，我把它涂得漂漂亮的，你看不出来的，对吧？你今天去看房子的时候，你能看到里面 drywall， 你只能看到 drywall 外面的东西，粉饰的墙啊。所以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指着这个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们，okay， 为什么？里面是什么呢？你看不到外面的。所以这边讲到说艳丽是外面外加的东西呢，圣经上面讲说这些外面加上的东西呢，通常是为了要掩盖里面的污秽啊，因为里面如果好的话，它外面不用涂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你里面有一个大洞的话，你外面就要补得很好，不然你房子卖不出去。所以他这边讲说这是一个 lie 啊，一个 lie 加上去的啊，加上去的都有一个目的性的。他为什么要加上去呢？他想要掩盖什么呢？他想要隐藏什么呢？这是圣经里面说的。好，那美容是虚浮的，美容是 beauty 啊， beauty 当然 beauty 就是天生了，天生丽质，说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天生丽质啊，她颜值很好，就是说这个是天生下来的啊，她不是打扮，她素颜的时候人家也说她很漂亮啊，这个叫做美容啊。这美容不是今天那个在外面美容院的美容啊，那是化妆，那属于前面一个。这个 beauty 是指的她内在，就她天生的，她本来的颜值就好啊。 但是圣经里面说呢，就算这个天生的呢也是外表的， OK， 他长得漂亮呢，虽然这不是抹上去的，但这也是外面的，所以他说这是虚浮的。英文用那个 vain 这个字啊， in vain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也是属于外面的，虽然是天生的，但是会随时间的推移还有疾病的摧残呢而渐渐逝去。所以圣经的箴言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艳丽跟美容呢都是虚浮的啊，都是虚假的啊，都是虚假的啊。为什么我们会注重这些外表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会注重这些呢？刚刚我们讲了，第一个人有罪，哎，外面家庭的东西呢都是为了要掩盖一些里面的东西，对不对？如果里面真的有的话，他就不太在乎外面， OK。 如果真的长得很漂亮的人，他就巴不得说他就素颜出来让人家看他本来的样子，对不对？但我们今天总是说，哎，这边有缺陷啊，我这边高一点，我就我的眼睛不太好，我怎么样子，或者眼睛太小，你就不要把它画的，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我脸色很苍白，我说我要把它抹红一点，这些都是要来补，就认为说我对我自己不满意的时候呢，我就要put on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你对你自己不满意的时候，你就要加一些东西上去啊。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些东西是外面的。这些东西外面你再怎么放上去，总有一天你没有办法再涂抹，因为里面的东西永远是真的。外面加上去的东西呢，你不管怎么样去装扮它呢，它在时间啊和环境不同的环境下呢，它都会失去的。好，那为什么当然我们讲说外表为什么会注重外表，第一个我们讲到说，我们刚刚说的说是里面的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不满意，所以我们外面要加添。那第二个是不是自己的，第二个是环境。这个大环境基本上大家是看外表的，对不对？那你如果画了半天没有人看你的话，你就不会画了嘛，对不对？我要今天穿得很漂亮，穿得很漂亮，大家都不看你的话，你慢慢你就跟大家一样，你就穿得随随便便，就是这样。你看我们今天做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除了我们自己想要对自己不满意以外，我们还要迎合我们的环境，对不对？我用迎合这个字你懂吗？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注重外面？除了我对我自己里面不满以外，我还想要迎合外面人的眼光，因为外面一般的眼光呢是很注重我的外表的，是吗？因为这大环境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很注重外表的，所以不仅是我里面这样想，外面也这样要求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圣经里面讲的说，把这些暂时的，把这些虚假的东西呢不断的往真实的reality 上面去加添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今天会非常注重这些啊，这是一个原因。好，所以圣经里面说贤妻的条件是什么呢？刚刚讲的说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会使你漂亮吗？那我们就要问说什么叫做漂亮啊？圣经里面说敬畏耶和华呢，在箴言里面从第一章啊，这边是跟他呼应的，第一章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里面好几个地方呢都讲到同样的概念，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端就是开始。换句话说，当你不认识耶和华，你不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呢，你以为你很聪明，但事实上还没开始。这句话很伤人呢、我不信主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之后，我觉得我被 offend， 我觉得我好像被很冒犯的感觉啊！我活这么大了，我专业这么多了，你今天说我还没开始，什么意思？但你圣经来打开里面，这个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从天上来的智慧，当我们真正去细看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放下我们一切的骄傲，我们重新再来看圣经里面到底在说什么。这边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从一个人从内心里面被神的恩典被完全改变的时候呢，他才能够发散出啊，慢慢发散出原来神设计中女人的特质。圣经在创世纪里面讲说，女人开始被造的时候，哎，她有一个目的在那里。你不打开圣经，我们怎么知道女人怎么来的？ OK， 我连女人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怎么样做贤妻呢？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圣经打开的时候告诉你们，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因为那是真正里面而且永恒的真理。外面的这些要求，你问 Google Engine， 你问这些世人，你问你自己的想法，这些都随文化和时代在不同的改变。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说，女人是神所造的，她是神尊贵的设计。那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个尊贵的设计是什么的话，我们不管在定义方面或者在方法方面，我们都无从谈起啊。好，这边讲到敬畏耶和华是一个 被神称赞，到后面讲到说唯有敬畏耶和华呢是必得称赞，必得称赞，必得称赞。这边讲到必得称赞是圣经里面写下来的，换句话说是神这样说的。当神说这个人必得称赞的话，后面是什么意思？后面就是说他已经认可了，对不对？比如说哎，我某某同志，我们应该向他学习，那什么意思？那至少我已经同意了他，说这是一个榜样，大家应该学习，对不对？当神说这样的人应该被称赞的时候，神已经认可了。所以换句话说呢，被神称赞，这边讲到说这些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呢必得称赞的时候，写在圣经上的时候表示说神已经称赞了这样的女人了。那我们仔细想一想看，还有什么比被神认可更重要呢？我们刚刚讲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注重外表，因为我对我自己不满意，对不对？所以我加添上去以后我觉得不错，那是得到我自己的认可，对吗？然后我为了迎合别人的眼光，让人家觉得我不错的时候，那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我们今天常常注意我自己的认可和别人的认可，我们什么时候想到说神是不是认可呢？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呢？这是圣经里面的智慧，你不打开的时候你不会明白的，你永远只是为了里面的要求还迎合外面的要求，你就在这两个挣扎中间耗费你一生。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说我们为什么非常注重外表一个原因。这里讲到说被神称赞，神说是好的，是被神说是好的。那如果女人被造的时候呢，一个人刚开始被造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前几个月的时候讲到很多，刚开始只造了一个人，你觉得很奇怪吗？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一天说要造什么就造了，造完以后都说这是好的。唯有当这个人被造出来的时候呢，神看一看说不好。你说神怎么会造出一个不好的东西呢？这是很困难一件事情。神什么都可以，他为什么不能造一个他不满意的东西呢？那要想到说无限跟有限，对不对？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不一样，人不是一个单纯的受造物。神造人的时候他说我要把我的形象造在他里面，我们每个人是他说我要按照我神的形象来造人。你要把无限永恒的真善美的形象要压缩在一个有限的这个躯体上的时候，这是基本上这是一个 impossible mission，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神一造出来的时候呢，他想到了他的无限，很多里面三位一体啊，三个人，三位啊，是同样一位同尊同荣的神，但是他们三个之间有一个神秘不可分割的神秘团契。一个人的时候不可能有团契啊，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关系的，所以他说不好，所以他独居不好。为什么呢？不能够彰显三位一体里面那个神秘团契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他就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所造的配偶来帮助他，这就是贤妻的定义，好吗？就是贤妻定义。好，然后呢，这样造完以后，神就没有再说话了，就圣经里面就记载说，他就歇他的工啊，就第七天就安息日了，神造完了一切呢。就歇息了，表示说神也认可了，说虽然没有办法完全反应呢，但是以一个受造物来形容那个无限的真善美的话呢，最好最好就是这个样子了。 OK， 两个夫妻两个人事实上是完全是一个人，但是呢在角色在他的角色上面呢是分开两个完全不同的，那他之间的神秘团契呢要反应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神秘团契啊，所以这个是神就这样做。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还是一样，在三十节里面讲到说，这些虚假的外面的东西呢，都是为了迎合自己还迎合外人。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知道真理的话，我们要得到神的认可的时候，我们必须敬畏他，我们必须从神那边来问说，神啊，你觉得你满意吗？你觉得我们是应该怎么样？好，所以我们做一些结论啊。贤妻不在于能做到什么啊，当你做出来的时候，那些东西还是外面的。当然这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但是这倒过来告诉你说，贤妻不是一个 checklist 啊，你做到这些你就60分、70分、80分、90分。贤妻不是这个啊，他不在乎你做到什么啊，因为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外在的。而且呢，女人被造的时候呢是为了那个男人造的。神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我在讲圣经里面说女人是为男人造的这句话，姐妹女性看到的时候觉得很好像很被冒犯的样子，事实上是相反的啊。 那句话意思并不是说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啊，那是被扭曲下的定义。相反的，那句话是说这个男人他独居不好，若是没有这个被造出来的女人的话，这个男人是不可能存活的，是这个意思的，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帮助。这不可或缺的一个帮助啊，每个丈夫家庭环境时机所需要的帮助都不一样。当神造这个女人帮助那个男人的时候呢，这个帮助的定义不是你可以用 checklist 写下来的，你明白吗？所以圣经里面的要求是这样，圣经里面要求是这样。但你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你没有神的智慧，你怎么会知道呢？你怎么会知道呢？你永远只是按照百度知道的知道来做，那结果呢？啊，结果当然你就看到我们世上有很多很多不幸的家庭就产生了，有很多很多。因为我们需要的家庭环境啊，你的丈夫是怎么样一个丈夫？他的需要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你不要讲说别人怎么样。你每一个家庭的妻子她要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先生怎么样一个先生，你要知道你们家庭，你要知道你的环境。那这些呢，知道必须从神那边才能够知道。好，是在乎是不是能够回到起初的设计，起初尊贵的设计是什么。所以什么叫贤妻呢？这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敬畏神的妻子呢就是贤妻。那怎么样成为贤妻呢？啊，也是敬畏神。好，好，那如果我们啊按照这个标准环境啊，叫 John Frame， 我们教会常常用这个神学家的标准环境心态来分析的话，他这个神秘三角好像目前还没有人能破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啊，这个 John Frame 的这个神秘三角啊，他说贤妻如果按照标准来讲呢，什么叫贤妻呢？在定义方面，就是神所造帮助丈夫的妻子啊，按照圣经里面来讲。那环境呢？环境不是一个艰难的环境来磨练啊，不是，啊，环境是神所赐的婚姻，啊，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婚姻是神所赐的，在神的掌管下了，就神的掌管下的环境啊，啊，心态不是靠你自己的毅力，不是说啊我要努力来实现我的理想啊，不是，是我用一个敬畏神的心态，我知道我做不到，我甚至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因为只有耶和华神能够鉴察人肺腑人心的。这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眼睛，圣经里面说我们眼睛很多时候是黑暗的，我们看不清楚，我们非但看不清楚自己，我们也看不清楚是这个环境，我们都看不清楚的。那我们以为看得很清楚。我在这里想到说，那很久以前，1996年啊，快20年了，那时候美国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这个 Matrix 啊，中文翻成黑客帝国是不是啊，好像叫黑客帝国啊。那96年我那时候还在 UCF 兼课的时候，20年好久以前，那学生做作业里面就用那个 Matrix， 所以我就去看那个电影啊，我发现那个电影里面讲到说那个所有人都被机器人控制嘛，结果他们都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一直等到他被救了，一直等到他被醒过来的时候，他还知道说 reality 是什么。啊，等到那个被救出来的人回到他那个虚幻世界里面的时候，他那些他会过去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他经过一个店铺的时候，他说：“哦，这一家我常常去这家吃饭，这一家的面很好，对不对？他的 noodle is good， 对不对？”那你有的讲说，他经过那，但他讲说啊，搞了半天全部是假的。我们今天能够相信，当我们没有认识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是假的吗？我们相信吗？你很难相信，对不对？我眼睛看到，我摸到，我听到了，我感觉，这是我的 true feeling， 对不对？我怎么样去否定我这里面那种感受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不打开圣经，圣灵没有光照你的时候，你不可能知道的，你分辨不出来到底哪一个是 reality， 哪一个是虚幻，你分辨不出来的。圣经说，当打开圣经的时候，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大卫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你看我们今天灵魂很多时候是沉睡的，圣经里面说眼睛是身上的灯啊，你里面的光，眼睛昏花的时候，里面的就整个全身就黑暗。所以当我们不接触这个圣经里面这些真理，不接触神的真光的时候，我们整个人事实上在黑暗中，但是可怕的是你不会知道的，你觉得你还是在过你的 daily life， 你觉得你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他说敬畏神是一个真正的开始。所以贤妻呢，不是像百度所说的，不是靠着个人的毅力，也不是靠着环境的磨练，也不是为了要完成自我的理想， 啊，圣经里面说贤妻是用敬畏神的心，在神掌管的婚姻里面 ，OK， 你的婚姻一定要被神掌管 ，OK， 不然你连环境都没有 ，OK， 被塑造成帮助丈夫的妻子 ，OK， 你要知道你怎么样爱你的丈夫，你要知道你怎么样帮助他，你必须从敬畏神开始。好，最后呢，啊，我母亲节，我跟几位啊，跟在座呢做先生的啊，做丈夫的讲几句话啊，最后。啊，谁能得着呢？今天我们在第十节31章第十节说，才德妇人谁能得着 ？OK， 她的价值远胜过真主，谁能得着？这一整段里面论贤妇的时候呢，论贤妻的时候，一开始是问到这个问题，说怎么样才能得到 ？OK， 怎么样才能得到呢？啊，在19章14节呢，说这是耶和华的赏赐。OK， 你找不到的，你找不到的。对女人来讲，她要怎么样子成为贤妻呢？也不是她能做到的。也是耶和华神的赏赐。当他认识神的时候，当他敬畏神的时候，神的恩典慢慢改变他，他就渐渐的，原本那个设计里面女人该有的那个地位就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走向一个贤妻的道路。同样在座所有的先生，我跟大家讲 ，OK， 你有婚姻是神的恩典，尤其是弟兄姐妹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的婚姻还是神所预定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在座如果还有没有结婚的，当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婚姻不是你决定的，而是在神手中的一切。凡是有婚姻的，已经有婚姻的，今天的母亲节，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心里面好好的来想说，这是耶和华神所赐的。你的另一半呢，他是为你量身定做，神所创造的，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这是神所应许的。愿今天这个信息呢，分享给所有的先生跟所有的母亲。愿神的祝福呢，成为我们真正喜乐的来源。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承认说，我们原本是瞎眼的，我们原本是可怜的，我们原本是一无所知的。主要在这样的光景下，我们迎合自己，迎合外界，我们又得着什么呢？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你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交什么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敬畏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下来，在你面前从内心深处来承认说，我不知道，我真是不知道，但是我敬畏你，你是智慧的耶和华，你是一切智慧的开端。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神里面得到智慧的时候，我们把这边外表一切的虚荣，把一切的美容我们都可以除掉，因为我们知道使我们真正美丽，而那个美丽到永远的是耶和华神你自己。让我们能够回到你起初的设计，让我们该做先生的，该做丈夫的，该做妻子的，该做太太的，该做儿女的，我们都能够按照你的设计好好的在里面成为你原本设计的那种尊贵的形象。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悔改。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